给人添麻烦的罪恶感。2013年，因制作《800万痴呆症患者的时代》，连帮帮我都不会说，孤立无援的痴呆老人，我们到东京都墨田区采访，碰到了这样一个事例。一位老年女性一个人在都营住宅区生活，与家政护理员同行前往采访时，看到她房间里的衣服、报纸等非常散乱。这位女士虽然是一个人生活，但她儿子不时会来看她，我们也曾谈过，她的生活太乱了，增加一下护理服务会更好。可是，从儿子住的地方到他家坐电车大约要一个小时，儿子在学校当老师，似乎工作较忙，隔几周才在周末来探望母亲。母亲腰腿不好，也不能去买东西，他就买一大堆桶装方便面、点心、面包等搁得住的食物带过来。据说，虽然向其推荐过护理服务，建议稍微改善一下老人的生活环境，但却一直遭到儿子拒绝。他坚持说，母亲身边有我，不需要担心。这是对方唯一的主张，不肯接受其他的意见。而作为母亲，就算儿子几周才来一次，但或许只要儿子来就会高兴吧，看不出他对儿子有什么怨言。如此一来，增加或变更护理服务就都办不到了。在这个案例中，不接受护理服务的原因或许在于儿子忌惮周围的闲话，被指责身为孩子却连老人都不照顾，所以拒绝护理服务。本来推出护理保险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家属从护理负担中解放出来，但至今日本依然有护理老人是家属的任务的社会风气。或许在感到一个人生活不便或有障碍等的时候，为让人们积极接受护理服务，推动此类社会意识的变革也非常重要。因为对我们的晚年来说，护理服务是所有人都能天然行使的一项权利。连锁反应的老后破产。在东京都内的地区统筹支援中心，高龄老人陷入老后破产，并前往办理生活保护等相关手续的人数正不断的快速增长。老后破产已成扩大之势，但事情并不只是如此。已有预兆显示，即便是本应扶助老人的劳动力一代，将来也同样会陷入老后破产。他们是所谓的老后破产预备军。我们在采访中遇到的一个案例如实反映了这一点。这是一个三口之家，独门独户住在东京都墨田区，父母均年逾80，儿子也50多岁了。到这家探访时，我们被带到了位于2层的客厅。客厅大约8张榻榻米大小，墙边放着一张床，躺在床上的木村浩二先生，化名87岁，几乎卧床不起。妻子千代女士，化名85岁，一边利用护理服务，一边照料老伴。屋内四处摆放着锤子、锯等木匠用具，可能是浩二先生在从事建筑工作时的工具。他的个性很大男子主义，有传统工匠的脾性，大约3年前住了一次院，之后身体就动不了了。妻子千代女士看着躺在床上的老公娓娓道来，虽是依靠养老金度日很拮据，但因妻子自我牺牲式的护理，两个人的生活好歹也能维持，问题出在儿子身上。几年前因为公司裁员而失去了工作，现在仍失业在家，也就是说儿子也靠父母捉襟见肘的养老金生活。不清楚他想不想找工作，也不清楚他白天在干什么。千代女士无力地垂下了肩膀，她说，儿子一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外出时也不想跟父母说话，跟父母没什么交流，每次在房间门口放好饭菜，也不知道儿子什么时候吃完的。每次问他不去找工作吗，他就生气，既然插不上手，就决定什么都不说了。这种情况叫家庭分离。面对这种情况，有一种处理方式是，父母让儿子独立，如有必要，就一边接受生活保护，一边为儿子找工作，帮助其自立。但是每次政府的相关负责人上门，儿子却连谈一谈都不配合。
政府方面担心 这样下去，整个家都会被他拖垮。
但年事已高的母亲千代女士所担心的，却不是自己的生活，而是儿子的将来。因为自公司裁员之后，儿子就没交养老保险，要一直这样下去，那儿子到了晚年就几乎领不到用以维持生活的养老金。现在父母都在，还有两人份的国民养老金，但等他们去世，儿子就必须靠他自己的养老金生活了。不止如此，如果在儿子能领养老金之前，二老就都没了，收入可能立马就中断了。一想到我们死后儿子怎么办，就担心得要命。地区统筹支援中心的工作人员说，像这种父母与中老年无业子女同居的家庭增长非常显著。现在劳动力一代进入四五十岁以后，如果收入减少或丢掉工作，除非接受生活保护，否则能够依靠的就只有父母的养老金了。当然有父母可以依靠是没问题，可一旦父母身患重病等，生活就会无以为继。假如父母故去，收入也就没有了，如此就会形成老后破产的连锁反应。或许创建一个劳动力一代能够自立的社会，也是提前防止老后破产的必要工作吧。在另一个案例中，有着更为深刻的问题。有一个两口之家，老母亲和儿子一起生活，跟上面的例子一样，也是儿子失去工作后没能再就业，靠母亲的养老金生活。问题在于儿子存在虐待母亲的嫌疑。据附近居民反映，经常听到儿子的怒吼声和母亲的哭声。接到通报后，地区统筹支援中心便决定去看一看，征得同意后，我们也决定一同前往。上午十点，我们按响了这家的门铃，没有反应。再次按下门铃时，门厅的拉门嘎啦嘎啦地开了，一位55岁上下的男性走出来。有什么事吗？他脸上的笑容很不自然。我们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到老年人的家里转一转，看看有没有什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人员不会说接到了虐待通报，在事实得以确认前，应对处理都要谨慎。家母年纪大了，但没什么特别的困难，不要紧。感觉儿子想快点结束谈话，就在这时，儿子的身体晃了起来，两只眼睛没有聚焦，不知道是不是喝醉了。是这样啊，工作人员附和着，又问，您的母亲身体情况怎么样？并往屋里瞅了瞅，但儿子用身体堵住门缝，令人无法看清里面的情况。我妈现在身体垮了，在睡觉呢，今天没什么事情，请回吧。看样子，儿子无论如何都不想让我们见到他母亲。就在这时，虽是一瞬，屋里的情况还是从门缝里看到了一点。在门厅里面的房间里，能看到一个人影，蹲坐在那里，肩头哆哆嗦嗦的直抖。工作人员注意到了，问，是您的母亲吗？
你个老东西，给我滚进去。
儿子冲母亲大声喊道，然后再次带着不自然的笑容转过身来。不好意思啊，我母亲稍微有点老年痴呆。儿子就着刚才怒吼的气势打开了大门，我们终于看到了里面的情形。母亲的肩膀哆哆嗦嗦地上下抖动，她在哭，放声大哭。从早晨起就醉酒的儿子，蹲在地上哭泣的母亲，眼前呈现的这幅情景很有些异样。母亲以颤抖的哭声低低地嘟囔了什么，但声音太小，听不清楚。或许这让他儿子心里不痛快吧。他再次怒吼道，
吵死了，闭嘴，老东西。
母亲声音哆嗦着，继续低声说着。
可能是我们渐渐习惯了他的音量，这次稍微能听清一些。
又喝酒，就不能好好的呀。
闻言，儿子又回头冲母亲喊，
不是让你闭嘴吗？闭嘴。
吼完又带着虚伪的笑容，表情异样地扭过头来，这不正常。您自己没什么困难吗？工作人员委婉地问道。儿子说，
不，没什么特别的困难。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表示自己在找工作方面出了些问题，
想找工作但很难找到。
这对母子常年一起生活，可能正因儿子也一直认真工作，日子才能维持到今天吧。但失业却把这个家给毁了。如果儿子再虐待母亲，那这事儿就是绝不能容许的。但另一方面，或许儿子自己也是社会的受害者，在这个社会里，他难以找到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为人子也不容易啊，哎，因为精神压力、紧张、虐待家人的事例不也有吗？所以我们也担心。工作人员切入了正题，但儿子的口气却丝毫没有改变。
最近好像很多啊，但我们家没事儿，没有虐待什么的。
这一天，地区统筹支援中心的工作人员无果而返。在回去的路上，笔者问道：今后该怎么办呢？工作人员回答说：因有虐待嫌疑，要跟政府等方面商量一下。家庭问题难以强制性介入，无法立即解决，确实令人心生焦虑。这个儿子就一直靠母亲的养老金这样生活下去吗？儿子找不到工作，早晨起来就喝酒。母亲仍然流着眼泪规劝，这样深厚的母爱也太令人心酸了。终有一天，若儿子失去了母亲，导致收入中断，陷入老后破产，就根本无法避免。即便母亲在世时能够不破产，儿子的破产却是无可避免的。这个案例让我们感觉，在劳动力一代中蔓延的雇佣问题、低收入问题等，若放置不管，老后破产恐怕会进一步扩大，产生连锁反应。
因护理老人而辞职。
现实极其残酷，就算有家人也无法避免老后破产。其中正显著增加的案例是因父母需要护理而辞职，与父母共同生活方便照顾父母，最后一起被拖垮的老后破产。东京都内某地区统筹支援中心介绍给我们的泽田泽夫先生，化名62岁，也是其中一位。2014年7月，我们与泽田先生在浅草站前第一次见面，可约好的时间都过了，仍不见泽田先生的影子。打他手机，他回答说，正在往那边赶，迟到了，对不起，我走路很慢。终于赶到的泽田先生个子很高，近180厘米，挺腰直背，但右手却拄着一根拐杖。他说，2年前因脑血栓倒下，一度半身不遂。虽然经过康复训练后终于能走路了，但两腿至今仍有麻痹感，只能借助拐杖慢慢走。因曾半身不遂，因此他在语言上仍有障碍，有时候说话会含糊不清。泽田先生会因说话不清晰而道歉，是个谦恭有礼的人。在站前的咖啡店里坐下，一提起老后破产，泽田先生断言62岁的自己在不远的将来也会如此。毫无疑问，我也会老后破产吧，不，已经这样了。泽田先生20多岁时在东京都内的一家宠物店工作，边工作边学习，终于在30多岁时实现了梦想，开了家自己的宠物店。泽田先生非常喜欢动物，痴迷于工作的泽田先生一直单身，跟母亲一起生活。因为父亲早逝，对他来说，唯一的母亲就是最重要的亲人。但大约在7年前，泽田先生55岁时，他的命运失控了。母亲的老年痴呆症症状恶化，为了照顾母亲，泽田先生常常无法工作。为满足母亲想在自己家里死去的愿望，他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母亲，也用过护理保险，可即便如此，日子依然不轻松。也让家政护理员来过，但次数也有限，所以吃饭、换尿布等自己能做的就自己来做。慢慢的，母亲身边离不开人了，店门紧闭的日子多了起来，可即便如此，也无法给予母亲充分的照顾。泽田先生非常痛苦，最终选择了一心照顾母亲。当时想，有母亲的养老金总会有办法吧。近年来，因护理而放弃工作的护理离职者在增多，每年都有近10万人。泽田先生极为奇异，最终 在他完全贴身照顾母亲约一年时，母亲得以在自己家里寿终正寝。母亲应该很开心吧？关于这件事，我不后悔。但是护理离职的选择却将泽田先生其后的人生轨迹完全改变了。年逾五十，就是想再就业也找不到工作了。发了几十封简历，几乎每周都去职业介绍所，但他却仍然失业。泽田先生决定把跟母亲一起生活的房子卖掉，房子已经很旧，没卖多少钱，但好歹算有了积蓄，可以找便宜的出租房。可惜事与愿违，他找不到房子，因为在唯一的亲人母亲去世后，他找不到租房保证人。因为很长时间没工作，才会重视有没有保证人吧。
还有，或许也担心孤独死什么的。
最后，他找了家以背包客等海外游客为主要对象的那种便宜旅店。听人说，长期住在这类旅店里的人越来越多，泽田先生就决定搬过去了。房租每月 5.6 万日元，绝对不能说便宜，但没有保证人即可入住，让泽田先生下定了决心。除了咖啡店，我们让泽田先生带我们去他住的地方看看，泽田先生答应了。于是，我们就沿着鱼田川往前走去，从河边的大路往深处一拐，泽田先生停下脚步，用手一指，说就是那座房子。从外面看，这座房子像一座独户建筑，还有个门厅。泽田先生拿出钥匙把门打开，自己先进去，以后说了一声请进。进入门厅，右手能看到一条延伸开去的走廊，他往走廊那儿一指，说我的房间在那边。说完便脱下鞋子往自己的房间走去。走廊里有几扇门，他说这一扇扇门就是房间门。他的房间是从门厅数起第二间，五张榻榻米大小，里面放着一张铁管床。这一张床的空间
就是泽田先生的居身之所了，
其他地方都被纸箱行李埋起来了。床上铺着被子，还有一张小桌子，只有一张榻榻米左右的空间就是起居室兼卧室了。虽然不能讲究奢侈，但说实话，我是想搬出去了。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太窄，能实际活动的地方只有一张床大小，吃饭也是用床上那张桌子，睡觉干点什么就只有那块地方。可是现实问题是哪儿都去不了啊。泽田先生的肩膀无力地垂了下来，既有脑血栓后遗症，又是一个人生活，没有保证人。泽田先生找了几十家不动产公司，都没人肯接受他。现在的住处虽只有一张榻榻米大小，但对泽田先生来说，就是唯一的容身之处了。
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